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首先接通了商情观察记者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刘老师你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这个是应该是据很多的专家的推算，应该是很快就要被发表了。这是这个新政府的这个第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防外交政策的一个文件。然后其中根据现在这个媒体被泄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呢，就是说这回澳大利亚是要扩大自己的这个国防军力，就这个军队会多增加出将近5000多人。就是从现在的57000人会变成63000人，是一个挺大规模的这个增长。主要的是由于这个澳洲的海军和空军部队，这个澳洲的这个其实最重要的一项力量就是澳洲的这个潜艇部队，因为现在的这个 Colin Class 潜水艇已经要在10年之内要会退役，到时候澳洲会就是增加一个有12艘潜艇组成的这个常规潜艇舰队，这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国防白皮书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那扩军五千人在别的国家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呢，就是相当大的规模的一个扩军了哈。那澳大利亚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是面对什么样的威胁，是有什么样的必要性来这样大规模的扩军呢？尤其是考虑到政府的预算已经是赤字累累。
对，这个主要的其实不言而喻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还有中国在这个南海的这个策略，在建立一些人工岛屿，还有在这个南海的这个军事化，所以说这个澳洲政府和这个很多的盟友，尤其是美国，是非常担心这个中国在南海的动作。而且是这个美国第七舰队的这个司令员这周就在澳大利亚访问澳洲政府，希望这个澳洲也能参与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航行自由的行动在南海。所以说这个国防白皮书中一个很潜在的这个，也要看政府这个怎么表达这个了，但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比较担心中国对这个区域安全的影响。
那澳大利亚政府的这样的担心是基于他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呢，还是更多考虑到澳大利亚国家自己的安全？
都有，因为这个澳大利亚自己也是一个贸易大国，有很多的这个出口是要通过这个南海的，所以它基于自己的国防需求。当然了，这个澳洲的这个国防需求和这个政策是和美国这个美澳同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南海的这个自由航行权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对于它的经济和国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那刚才你提到一句话，你说这个要看澳大利亚在这份白皮书里边怎么样来进行解释，是不是在这份白皮书里边对于澳大利亚未来扩军和对于南海地区形势的这个立场的表述，在这个字句的选择上实际上也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是比如说陆克文政府时候发表的这个国防白皮书，这个是见风直指中国，所以说当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中澳关系这个当时进入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
一个低潮期。
对，低潮期，因为他是说的很明白是针对中国的。所以说在第二份国防白皮书的时候，在吉拉德政府的时候，虽然说做的事情还是同样的，但是明显在国防白皮书中就是非常隐晦的提到区域问题，没有直指中国。所以说这个国防白皮书中虽然说你这个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扩展军备，让这个国防预算达到这个国家的 GDP 的2%，但问题是，你会不会明显的指出的是应对中国的威胁？这也是这个外交上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大家现在就是在看情况，这个澳洲国防白皮书具体怎么说这个问题。
那不管它是怎么样的表述，这样大规模的扩军和增加潜艇舰队的力量呢，我相信对于中国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那鉴于澳大利亚和中国目前的这种经济上的关系，尤其是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对于与中国贸易的这种依赖关系，会不会给澳大利亚和未来和 中国的这种关系的走向多多少少带来阴影。
是会的，但是这种贸易往来是互利的，所以说中国也不会说是做出什么比较过激的举动来就是破坏两国的关系。
嗯，
这个贸易毕竟是互惠互利的，不是说是这个中国单方赐予澳大利亚什么。
嗯，也就是说澳中两国的关系实际上呢已经是进入了成熟期，应该能够经得起一些风了。嗯，好，非常感谢上情观察蔡源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不客气，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消息？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消息呢，可能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关注的排名这类的消息。
什么样的排名？
最近呢，是一个关于这个衡量全球城市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调查中呢，据说这个奥克兰呢成功的击败了悉尼哈，在这个就这个全球这个排名中呢排名了第三，仅位于这个维也纳和苏黎世两个城市之后，成为了这个全球生活质量排名中的第三名。
这么多的排名总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糊涂哈，好像过去说是最适于生活的城市很多次都是墨尔本拔得头筹。
嗯，是的，这个排名呢，我想它可能是调查的是一些相对不同的一些因素哈，比如说据说这个调查呢，它是把这个个人安全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调查的。当然呢，其他的调查方面呢，还包括这个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的情况，还有它的医疗啊、教育啊、住房啊、环境等等因素，这些都是调查的一些部分。
嗯，那具体的排名状况是怎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排名呢，前两位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了维也纳和苏黎世两个城市呢，都是排名很高的。然后呢，第三名呢就是奥克兰，而唯一进入前十的澳洲城市呢就是悉尼。其后呢是比如说澳洲的墨尔本呢，只是排名第十五，而新西兰的惠灵顿呢排名第十二，又再次打败了澳洲城市墨尔本。也就是说呢，总体来说，这个新西兰和澳洲呢，都是一些这个具有一些这个全球生活质量很高的这些城市啊，而相比较来说呢，可能新西兰的排名更高一些。
其实说到这样的大都市的排名，生活质量的排名，我想全世界呢是成百上千个大城市哈。那如果进入了前十名、前二十名，甚至前五十名，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至于说第十二和第十五之间到底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作为老百姓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感受不到什么不同吧。
确实是，比如说就个人安全这一项的排名来说呢，像我们在大洋洲的这些城市呢，排名都是很高的。比如说奥克兰、惠灵顿呢，都并列排名第九，而像堪培拉呢、墨尔本、佩斯还有悉尼呢，则是并列排名第25。然而呢，像比如说北半球或者是最近的啊，像巴黎啊或者是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呢，他们的排名就比较低，主要是因为他们近期啊或是曾经呢受到过这个恐怖的袭击啊，这些风险呢，使这些城市的排名呢就比较低一些。而奥地利的维也纳呢，它的整体这个生活质量呢是常年高居榜首的啊。比如说像这个亚洲城市呢，像新加坡呢也是排名很高的这么一个亚洲城市了。
维也纳在我记忆当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哈，那个多瑙河畔的感觉，排名第一呢真的是让人不觉得有特别奇怪。那澳大利亚的这些城市排名是进入了这些前二十五，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欣慰。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机构做的这样排名？它有没有它的权威性？
这个是由一个全球人力公司叫做 Mercer 他们所做的这么一个排名哈。我想呢，这个排名肯定是针对了全球各个城市的各个不同的因素，可能和我们之前常提到的最适宜居住的国家呢，可能他们的侧重点呢并不一样。所以呢，它当然呢，它的排名呢肯定也有它的相对的参考性。
那据我了解呢，这个机构的排名其实它主要是为了各个大的跨国公司做参考，也就是说，这些大公司派遣住到这些城市的人，他们需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后勤保障，以这个排名来做参考哈。那当然说我们也可以做个参考，我们还是觉得很幸运住在大洋洲这些城市。其他的消息 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
最近一条消息呢，是和我们的生活比较息息相关的。我想可能尤其是对作为父母的一些听众朋友来说呢，是非常相关的。就是我想呢，在澳洲的朋友们呢都知道哈，澳洲呢有很多的人，或者说很多的年轻人，或者很多的孩子，从他们出生开始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的现象，过敏的症状。
嗯。
而最近呢，一所学校呢，也就是墨尔本的这个 Point Cook College 呢，就他给他们的家长们写信说，希望家长在为孩子们准备午餐的时候呢，不要放进西瓜和香蕉这两样水果，说因为呢，有一些水果的过敏呢，是可以威胁到孩子们的生命的。另外呢，在这个信中呢，这个学校也劝告家长说呢，不要将像大豆食品呐、小麦食品呐、鸡蛋、牛奶、海鲜和坚果等等这类的食品呢，放入孩子的午餐盒。当然，学校其实强调说呢，他们并不是认为说这些孩子可以食用这些物品的，孩子呢是不要吃这些物品哈。他们只是想提醒这个家长说，因为孩子们在学校呢，他们会喜欢去互相分享食物。比如说，没有过敏状况的这个小朋友带了这类型的食物到学校之后呢，如果他无意间和一些会产生过敏症状的一些小朋友共同分享了这些食物的话呢，会造成对这些有过敏症状的小朋友呢，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所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哈，他有些严重到可能对一些坚果或者一些食品严重到他哪怕不去食用，只去碰触都会有产生过敏现象。这个学校呢就提醒家长们说，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哈，也考虑到周围的孩子呢，希望家长在给孩子们准备午餐、准备带到学校的食物的时候呢，需要能够三思。
嗯，坚果过敏，包括花生这样的过敏呢，是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都多次提到了哈，家长是希望特别的要注意了。可是对西瓜和香蕉的过敏，我个人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学校发出这样的通知，它一定是有它的根据，是吧？
其实香蕉过敏，我是身边有朋友、有同事有过这种情况，所以我也知道是有人会有对香蕉过敏。西瓜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呢，像这个有一个相关的儿童健康研究所的专家们呢，称说，孩子们对水果的过敏呢，其实发生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而且呢，如果是对水果有过敏的孩子呢，一般是在吃了这些水果之后呢才会有反应。普通的如果不吃，只是触碰或者是在周围的话呢，并不会有什么引起什么反应哈。所以呢，这里学校呢，其实我觉得他提出的主要是说，怕孩子们如果坐在一起吃午餐，这个有些小朋友他可能父母知道他自己的孩子对什么类型的水果有过敏，可是孩子自己本身呢并不了解，因为他可能因为过敏，他从来没有被有机会去接触过这些水果，而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吃这类的水果，如果好奇的话，不小心去吃了一口的话，那可能就会对他造成伤害。
无论如何，按照澳洲人常说的 "better to be on the safe side"，
安
全第一啊。所以呢，家长们家里边有孩子要去上学要带食物的，真的在这方面要多多的注意。非常感谢新足迹中网站的小春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您。
不谢，谢谢您，刘老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刘江你好。
塔州的一家牛奶厂出售给了中国人，引起轩然大波。
是的，这个礼拜在塔斯马尼亚最热闹而且最有吸引力的新闻应该就是这条新闻了。刘老师，它不仅仅是塔斯马尼亚最大的牛奶厂，实际这家牛奶厂呢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牛奶厂。
它是在塔州经营运转。
对对，它是在塔斯马尼亚。
好，能不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
哦，好的，这家牛奶厂呢，它的名字叫 Van Diemen's Land Company。然后这个牛奶厂最早的历史呢，是在1825年由英国人成立的一家牛奶厂。然后这个在将近200年的历史上呢，它慢慢发展成澳大利亚最大的牛奶厂，然后给全澳供应牛奶。它每年的那个牛奶的产量是奶粉是700多万公斤，然后牛奶是1亿升。当时这个牛奶厂呢，其实它最早是被英国人拥有，后来呢，现在的那个 owner 呢是新西兰人，从来没有被澳大利亚的本地的商人拥有过。
但是实际上很多澳大利亚人都以为这个牛奶厂是澳洲的企业。
对的，因为它在塔斯马尼亚这边一个偏远的地区存在了将近200年了。从2014年开始呢，就疯传到有中国的商人想购买这家 牛奶厂，因为在中国呢，那个奶粉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对高质量牛奶的需求量特别特别的大。
嗯，
这个交易呢没有被批准，因为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还有一些当地那个也想参加一些这个购买的竞标。但是在本周二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财长 Scott Morrison 呢，就在听取了澳大利亚国外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意见之后呢，还是发了一个声明，然后批准了这次交易。
也就是说，在竞标当中，这家中国的公司胜出，最后呢是由澳大利亚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批准了这项交易。
对了，
等于是这家中国公司已经是合法的购买了这家牛奶厂了。
对对，他们出资是2.8亿澳币。
嗯，2.8亿澳币是相当巨大的一笔款项了。那这家中国公司是什么样的背景？它怎么有这样的实力进军澳洲的奶制品市场？
嗯，这个公司的那个拥有者叫卢先锋，而卢先生呢是宁波人，他在中国是非常有实力的，他自己在中国拥有一家15亿澳币的上市公司，然后他为了这次牛奶厂的购买呢，专门成立了一家在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的名字呢叫月亮湖，而且他这个投资公司为这次购买已经先付出了2000万澳币的定金，就是说这次交易即使是不成功，他这个钱也是不是被退回来的。
也就是说，他出资2000万澳币作为押金，如果这笔交易不成功，这笔押金是不退还的，所以呢，他也是下定决心要志在必得。
对对对，
那为什么在澳洲反对这家中国公司购买的呼声还是蛮高的呢？
对的，自从这个那个购买的信息传出来之后呢，那反对的呼声在澳大利亚和在塔斯马尼亚都非常高。比如说塔斯马尼亚的联邦议员恩主 Wilkie 先生，他就说对这次收购呢非常的失望。这家奶制品公司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品牌企业，就是说这么好的企业发展了200年的历史，经营的这么好，然后被外国公司收购呢，他就表示非常的失望。而且澳大利亚比较有名的塔斯马尼亚女商人，就是那个卡萨曼杜的服装品牌的创始人呢，简女士呢，她也是反对这个购买，而且她为了这次反对呢，他还就是跟几家公司联合凑了很多钱，然后想就是和那个卢先生竞争。
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反对呢？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企业，在澳大利亚就是不想被外国人拥有。但实际上这个牛奶厂呢是最早是被英国人拥有，而且现在呢是新西兰人拥有。实际上澳大利亚本地人呢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个企业。
但是这家公司的背景，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知名人士，包括联邦议员，他是一位独立议员了，我们知道呢，包括加德满都的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他们其实对这家公司应该是很了解，它本来就不是澳洲自己拥有的品牌。
他们可能还是认为，比如说中国在这么多年，最近的几年呢，牛奶的那个声誉不是特别的好。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很多中国人在那个互动的那个网站上也在说，就是说怕这个中国奶品的那个不好的名声来影响到澳大利亚这个最就是说品牌的这个奶制品厂。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对于由中国公司来管理这样大型的企业，而且是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的这样的食品加工业，还是有一些不放心，有一些不安全感的因素？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对还是担心这些那个中国这些奶粉的不好的名声来影响到澳大利亚这个品牌企业。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财长在批准这项投资的时候，他就考察了几个非常主要的项目，然后他考量的这些因素呢，包括就是这次购买对塔斯马尼亚就业情况的影响，人对塔斯马尼亚当地投资的提高，以及对刺激塔斯马尼亚经济等等这几个主要的方面，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对澳大利亚这个税收的影响，就是说能够增加很多的税收。由于这个澳大利亚的企业现在和海外的企业呢交那个贸易和交易比较多，所以在我们的财长在批准这项投资项目的时候，也针对这个海外企业避税的行为有了一些要求，就是说要求他们在这个海外企业在购买澳大利亚企业的时候，在税收方面呀一定要就是特别的注意。而且他对这个月湖公司购买了这个项目之后的一些指和要求，比如说月湖公司必须在购买这个项目之后呢，还要保持现在所有的员工，不仅就是说保留现在的员工，而且要就是说对员工的这些条件呢不能够比现在更差。购买了这个项目之后呢，还要继 续保持现在的那个牛奶供应，而且越湖公司还承诺要追加1亿元的投资，增加9个牛奶厂，也为塔斯马尼亚增加95个新的就业岗位。然后我估计这些增加的牛奶呢，可能是应该供应到中国的市场去。
嗯，好，那非常感谢塔斯马尼亚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嗯，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的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要跟大家介绍一项新的调查数字，好像和热爱旅游的朋友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
对，没错。这里我想先问主持人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如果说去海外旅行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随身要携带一些什么东西？
去海外旅行的时候当然是要把随身喜欢的衣服是很重要，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信用卡和一些现金呢。
我想可能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这样一个答案，但是可能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海外旅行时的旅游保险。
旅行保险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只要是出国旅行一定是首先要购买保险。
对，所以说但是这份调查却揭示了澳大利亚人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说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发现只有10%的澳洲人认为呢旅游保险是必备的。
只有10%，另外90%都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吗？
对，没错。在这份排名中呢，旅行保险的排名远远落后于现金、衣物、信用卡，甚至连牙刷都比不上。
嗯，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个调查结果。用一些行业内的人士的话来说呢，如果说和价值2元的牙刷相比，旅游保险可能会帮你节省将近10万的医疗费用，你可能会发生的医疗费用，这两者根本就不可能同日而语。但是在澳洲人心中，可能带上自己的牙刷远远比花一点点钱买旅行保险要重要的多。
嗯，因为大多数人呢大概都有过经历，或者说买了保险没有用上，或者说呢出国的时候一般来讲都还没有遇到病灾发生意外的这种情况哈。但是保险本身就是为了预防万一，是为了让你的旅途更加愉快，高枕无忧。因为谁都说不清楚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对，没错。总的来说，买保险旅游呢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一种方式。
嗯，
而且这份调查报告呢还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数据的挖掘，他发现呢，当澳洲人前往新西兰、印尼等比较近的旅游地的时候呢，他们购买旅游保险的这种欲望就更低。通常来说，他们如果选择去美国或者欧洲这种较远的地区旅游的时候呢，他们更有可能购买旅行保险。
这个也是让人觉得好像有一些道理在里边哈，因为旅途长而且地方陌生，去的机会少，可能发生意外的几率
机会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就会高，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对，这里面他重点提到了新西兰，因为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认为新西兰是一个非常低风险的旅游目的地。
嗯，
而且新西兰和澳洲还存在一个医疗互助协议，所以说很多澳洲游客就认为到新西兰旅游是一个完全不需要保险可以高枕无忧的目的地。但是说呢，他可能忽略了一个除了医疗方面的问题，还忽略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你行李的意外丢失，这种细小的琐碎的事情实际在旅游保险中都是可以覆盖的。
嗯，
然后这份报告呢最后呢还给出了一些数据，他来想提醒大家，就是总而言之就想劝大家一定要考虑旅行保险的问题。比如说他是以美国为例，他说在美国呢2015年澳大利亚人在美国的旅游保险理赔中呢有62%是和医疗事故相关、医疗相关的。他们显示说，在美国呢，如果说你不幸骨折，作为一个游客不幸骨折，你大概要花费1.8万到3.5万元的治疗费用。如果你要选择返回澳洲治疗，大概开销就是8.5万。但是如果你有旅游保险，你所支付的金钱大概为100澳元左右，就可以覆盖到这笔昂贵的开销。如果说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医疗消费非常高昂的国家，那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数据还包括提出了在印尼。印尼呢，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一个非常的物价非常高昂的国家，即使在印尼这样的国家，一旦你受了伤，可能一接受医疗治疗的成本也在7000澳币到15000澳币之间，和100澳元的这种旅行保险相比呢也是相差甚远。所以说在旅行中，可能这种100澳元的这种旅行保险的保护性和这种投入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和一旦造成某些问题所 产生的巨大的支出来比呢，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这个购买旅行保险呢，在这真的是要善意的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考虑去海外旅行，甚至有的时候在国内做一些长途旅行的话，保险这笔开支其实应该算是必不可少的。
对，没错。甚至澳洲外长毕晓普呢，有一个非常直白的言论，他说呢，如果说你有能力支付海外旅行的费用，你怎么会买不起旅行保险呢？
非常感谢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